掌声欢迎王牧师。
好，感谢主，也感谢在线上的各位弟兄姐妹。那当牧师告诉我要准备今天晚上的信息的时候，我本来就是要讲关于今天晚上这个题目，结果到了就这个主日，当牧师在讲到提到那个威尔城那个药房所给的那个免费的冰水的时候，那就更加的激励鼓励了我讲今天晚上的题目啊。那今天呢，大家看，我们快速的看一下今天晚上的经文，是在第一处是诗篇的第一篇其实二节三节都可以放在一起。那么呢，第二节就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然后第二处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七到八节。那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到来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那么第三处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九十二篇十二节到十五节，这里的经文说，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呢，圣经是一本呢充满了比喻的书。圣经呢非常美妙的一点是，常常借着比喻来讲神儿女生命经历当中的事。比如就拿以色列人所过的这个节庆来讲，他其实呢他的每一年的节庆都跟他的农事有关，而透过那个农事又在讲呢神儿女生命当中的经验。像是我们所知道的，像是逾越节，它明明呢是春天呢收大麦小麦这样的农作物的时候，它就表明呢神的儿女得救。到了五旬节呢，就表明呢外邦人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代表的所表明的外邦人的教会能得以成立，灵魂外邦人的灵魂呢得以归舱。然后等到到了那个祝棚节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呢，那里面就在讲关于神所预备的那千禧年还有添加的那个永远的福分。那么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五旬节然后到祝棚节期间，有一个在时间上的一个长长的一个缝隙，也就是一个控制的一个阶段。那么就在这个阶段当中呢，从农事的角度上来讲，其实小麦大麦都收完了，但是有一样东西没有收，你知道是什么？就是跟今天我们经文的内容有关的，那就是果实。那么圣经呢就借着这一点来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当得救，然后又被五旬节的圣灵充满，那么之后一直到祝棚节，神的儿女当怎样呢？就应该像一棵果树那样，要把根扎在溪水的活水的泉旁，然后呢结满了属灵的佳果。按照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的话，那么那些果子呢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然在新约里还告诉我们别的果子，比如说仁义的果子或者福音的果子等等。那么这些呢 都是神的儿女在他长盛的生命阶段中呢所要结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呢就结合着我们所读的这三处的经文来看一看呢我们所给的题目，那就是神的儿女生命要扎根活水的溪旁，然后生命之果呢可以非常的美满而且丰硕。但是借着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三处的经文呢，我们又可以知道神启示了我们怎样让我们的根可以扎在活水溪旁，生命之果可以更丰硕。那么按照第一处的经文呢，其实简而言之，圣经已经交代了我们要一棵树，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但是我们具体该怎样的在那个栽在溪水旁呢？其实第二节就跟我们有交代，那栽在溪水旁跟扎在溪水里的那个方式，乃是借助着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而且是昼夜思想。那么其实当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这一点的时候，其实圣经就在教导我们神的儿女在得救以后，那么呢要选择一切属天生活的方式，其中就包括什么呢？包括神儿女的那个思维的习惯。因为呢正如诗篇第一篇前面的内容告诉我们，世人恶人不好的人有他们的做法和为人的方式，但是神的儿女既然不要像他们，那就当怎么做呢？不像他们的方式，其实就应该与神的话语与神的法则保持对齐。那么人呢就要学习啊，不断的来思想神的话，要喜爱神的话，要昼夜思想。那么神的话实在是美妙宝贵的，是最值得我们喜爱并且昼夜思想的。大家如果要是读像是诗篇第十九篇从七节到十节，那里面就告诉我们神的话有多么的可爱又多么的宝贵。比如说经文就形容像金金啊，像金子啊，像蜜糖，而且是比那蜂房下滴的蜜还有甘甜等等。有多处的经文，其中也包括诗篇119篇，很多的经文都在告诉我们神的话这是比一切的一切都要宝贵都要无价。但是问题就在于怎样昼夜思想，喜爱是肯定的，但昼夜思想又是怎样能达成呢？这是不容易的。记得有一位美国的牧师，他就在一本书中写了这样一段，是我特别喜欢的。他就特别的提出说，其实在今日神的儿女中间，就是基督徒里面，我们已经丧失掉了一个在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已经传承了差不多2000来年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习惯，一个属灵操练的一种方式，其实就是默想。我们今天的神的儿女啊，很少默想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默想非常难。那个牧师就告诉我们说，他面对很多信徒，当信徒问他说，牧师啊，怎样默想？结果这牧师说什么呢？说，你去想一想，你是怎样忧愁的，然后你就知道怎样默想神的话了。哎呀，你知道吗？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牧师真是得启示，他所看见的真是太妙了。的确，你想想为什么牧师会提到想想怎么忧愁的就知道怎么默想了。因为在我们多少的神的儿女当中，可以说是99%，忧愁对我们而言是不招自来的。凡碰到什么难事，碰到什么困难，什么那难解决的事，我们第一感受第一反应就是忧愁。那么那个牧师鼓励我们，不是要继续忧愁，而是要学习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里面对事物对感觉有感觉的一种正常的回应。就像我们这些人呢，原本一碰到事情就容易忧愁一样，让思想神的话成为我们正常的思维正常的思想。那么关于这一点，有多少的人能领受呢？又有多少的人愿意付诸于那个操练和学习呢？我们鼓励大家，今天在这里来不及多讲方法，来不及多讲步骤，但是我们愿意弟兄姐妹真的 多多默想神的话，渴慕神的话。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就完成了第一点，你喜爱神的律法并且昼夜思想，就已经将你生命的根扎于活水的溪旁了。这就是事实。你不用深去追究说我怎么去知道那个根又怎么扎的，你别管，你喜爱神的话并且昼夜思想，就连上了，就扎入了。感谢赞美主。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其实是五节到八节，最重要的就是七节到八节，也在告诉我们，那么神的儿女呢，会像一棵树栽于水旁。那么这一段呢，其实呢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第七节所讲的，那么如何将生命的根扎于溪水中，即使炎热到来也并不惧怕，叶子仍被清脆，而且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能结果子不止，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注意了吧，在第一点当中是要人呢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而在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的根扎于水里，从主那里得滋养，就在于呢要倚靠耶和华，并且以耶和华呢为可靠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是不是可靠的？从神学和教义的观点上来讲，那是绝对无疑的。但多少人能够以耶和华神为可靠的？而且尤其啊，是在干旱之年来到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今天的世界其实就是干旱之年。无论在属灵上，无论在物质生活上，在精神境界上，在各个方面都显出干旱来。当一有干旱出现的时候，你会发觉不同的人都借助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生命当中的饥渴。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那里就特别提到了有一个属灵的大饥渴将会临到以色列人，将会临到这个世代。那就是有一天呢，人们干渴呀，不是因为没有水，人们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乃是因为呢得不着耶和华的话。这是很可怜很可怜的一点。那么其实呢在今日也是如此。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圣经当中呢就可以看到好多的例子，好多人蒙福就是因为在特别的经历遭遇临到自己的时候，他们是格外的选择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他们倚靠神。我们多的例子不讲了，因为例子太多。比如说就拿路德记当中的路德，还有他的公公婆婆的一家，我们就可以看出啊，在路德记当中分成了两组人。一组人就是以以利米勒，然后呢他的两个儿子，包括早期的拿欧米所代表的，当伯利恒发生饥荒的时候，他们不倚靠耶和华，不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于是他们就离开了应许之地，从伯利恒到了摩押去躲避饥荒，一待就是十年。那么他们不依靠耶和华，不以耶和华为可靠的，最终的结果是怎样呢？到后来家中三个男人都死掉了。然后等到后来，当路德记第一章里面讲到年老的那个寡妇拿欧米让自己两个年轻的摩押的女子的儿媳妇做选择的时候，那么呢又有一个儿媳妇，就是那个厄尔巴，选择留在当地。那么最后这个家呀明明挺大的，结果呢当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只是一个年老的寡妇带着一个年轻的寡妇，何等的可怜。但是我们却在圣经当中看见以路德为代表的这外邦人得救的样板，却选择了以拿欧米的神为他自己的神。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就路德的表述啊，就显出他是多么倚靠耶和华，然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结果怎么样？我们就发现神真是大大赐福于他，真是像第二章里面那个波阿斯祝福路德那样，愿你满得他的赏赐。那个赏赐的方式是什么？在第一章两个寡妇回到伯利恒，其实路德随着自己的年长的寡妇那个婆婆回到伯利恒是没有希望的， 但是他跟着回去。到了第二章，我们看到那个结果子的方式，那么波阿斯非常照顾路德，让他从田间当他拾麦穗的时候拿回了一法大麦回家。到了第三章，在波阿斯的打谷场上，经过那一夜，那么路德在早晨回到婆婆面前的时候拿走了六大簸箕的大麦。但是到了第四章，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真是干旱之年呐，大结果子，那就是路德得到了波阿斯全家的产业。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何等稀奇，这就是啊，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么呢，在干旱之年，他不必惧怕，因为他会结果子，而且会结果子不止。那么接着呢，第三个方面呢，在诗篇第92篇的其实呢，就是在12节14节，重点的提到，人在神面前所得的福分。那么也许有人会说呀，有弟兄姐妹会讲说，哎呀，这里面没有只提到义人，年老的人，好像那个棕树和香柏树栽于神的殿中，住在神的那个院内，没有讲到溪水呀。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问到恰到好处了。其实在诗篇46篇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神城中有一条河，就从神的圣所当中出来的。约珥书3章18节也告诉我们，从神的殿中有活水流出来。撒加利亚书14章第8节告诉我们，从神的殿中有两条河流出来，一条流到东海，一条流到西海，东海是死海，西海是地中海。那么以西结书47章1到12节是我们的牧师特别多喜欢讲的，那就是在圣殿的祭坛那里，就挨着祭坛，在祭坛的南边有一条生命水的河从那里发源。那么既然前面两点告诉我们说，如果要是扎根在溪水旁，生命枝果结得很丰硕，是要靠着那个昼夜思想神的话，喜爱神的话，然后呢以耶和华为可靠等等。那么第三点又需要人做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需要人呢住在神的殿中，栽于神的院内。所以圣经里面呢就特别用什么呢？就用那个棕树还有呢香柏树来形容啊人。其实呢不单单这一处啊，其实在那个圣经别的地方，比如说大卫还曾经特别讲到自己，他说他自己啊就是神殿中的那个青橄榄。所以圣经当中有多处的经文提到有树被栽在耶和华的殿中，那里有活水的，那里有溪流的。那么如果要是提到这第三点，其实人最重要的从主那里得的该有的是什么教训呢？其实我在这里好不好就容许我特别的对我们在网络当中，也包括我们教会当中的老年的长者的弟兄姐妹来有一小段话。为什么呢？因为按照诗篇92篇，这里面就特别提到说，神家中的义人们，他们到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那么呢，实际上这一段的信息呢，就是专门针对呀神家中的老年人和长者的。那么按照圣经当中呢，就告诉我们，其实教会当中的长者们，我们真的不要藐视，不要轻视，不要小瞧他们。而且呢，就连长者们自身也千万不要轻视，低看自己。因为教会当中的长者们，他们真是宝，他们一在教会当中啊，他们甚至比年轻人还要更加的爱教会。他们一来到教会呢，他们认准了这是主带我来到的神的家，他们就会被栽在那里，而且他们住下来。相反的，我们年轻的一代啊，很容易就像住宾馆一样。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教会有名有恩高，我们来去探访一下，那个教会有名声，我们去了解一下。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呢，换教会就像走马灯一样。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教会的长者们，他们就在神的院中和殿内栽进来，然后呢他们扎根。那也许你会说， 那这些包括老年人自己都会说，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我们在神的家中没有用了。千万别这么看，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那里面就告诉我们，当耶稣生下来，然后呢第八天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那里就有两位老人特别得蒙神的赏赐，使他们得见弥赛亚的容面。他们两人大家都知道，一位是女先知亚拿，一位是老西面。他们在神家中干了什么呢？其实干得非常简单，进食祷告，然后切盼等候弥赛亚的到来。所以亲爱的老年的长辈们，那个各位长者们，千万不要觉得你们自己无用，你们就栽在神的家中，就住在神的院内，你们所能住的所能做的就是爱主，然后呢爱弟兄姐妹，然后呢为教会大大的祷告祈求。所以其实当你们这样做了，你们就显明了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呢有果子，而且呢神还特别在你们身上有恩宠，就像经文里面所说的，让你们尽管在年老的时候，你们也会生命里面是满了枝浆而长发青，而且还会结果子不止。你知道在圣经里在有一处经文，那里的经文就特别的好，其实就是在以赛亚书第58章第11节，那里就在形容神家中的那些这些义人，这些符合神心意的人，他们在神的面前既然栽下来住下来，他们的光景是怎样呢？圣经上说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而且呢你必像活水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所以看到没有，那真正住在神家中和院内的，你自己就成为了一条生命河，你既如同活水浇灌的园子，可以满结硕果，而且你自己就是也是能成为滋润别人干渴生命的一条生命河的管道。所以感谢赞美主，就愿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三处的经文成为我们灵里的激励，愿主特别的赐福给大家，感谢赞美主。